亲爱的会众们，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我们对海德堡药理问题的学答。我们翻到诗篇颂扬后面，在英文诗篇颂扬30篇，主日四问题9。那么上帝在律法中要求人行他所不能行的，岂非冤屈人吗？回答：绝不。因为上帝造人，叫他本来有能力遵行律法，但是因为魔鬼的试探，人自甘悖逆，使自己及其后裔的这种能力丧失了。第10问：上帝是否放任这种悖逆或悖信，使之不受刑罚呢？回答：绝不。他极其憎恶我们的原罪和本罪，并要在今生和永世用公义的审判刑罚罪恶。正如他已宣告说，凡不时常遵守律法书上所写的，都是被咒诅的。第10问：上帝不也是慈爱的吗？回答：上帝固然是慈爱的，但他也是公义的，因此他的公义要求干犯至高上帝之威严的罪恶必须处以极刑，就是身体和灵魂一同受到永远的刑罚。亲爱的会众们，如果你们还记得，在过去的几周，我们一直所思考的，就是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这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的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我们从创世纪第3章读到，我们的始祖他们的堕落和悖逆，使得这样的形象被毁坏，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在他们这样的堕落和悖逆中，所有的人类都被腐坏了，再也不能做任何的好的了。这个教理问答以一系列的问题开场，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堕落的状态，我们一直在想要去反对上帝。上次我们问了那个问题，就是我们是真的十分糟糕，我们没法做任何好的东西，我们也倾向于所有的罪恶吗？然后这个教理问答回答说，是的，我们是这样的，除非我们只有唯一一个希望，就是我们重生，我们通过圣灵重生。在今天的主日第4问中，我们要面对三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没有能力做任何的？难道上帝是不公义的吗？他要求人做这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好的，我们能够遵行他的律法，并且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完美的行律法。我们人类已经堕落了，我们没办法做上帝要求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还会继续的尝试，想要通过我们自己的方法遵行他的命令。所以保罗就回答了这些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难道上帝放任我们这样的悖逆吗？ 我们能够不受刑罚吗？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上帝不能够放任我们，上帝不能忽视罪，因为他是圣洁的、公义的，并且他的话语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然后第三个拒绝就是，难道上帝不是慈悲的吗？慈爱的吗？他确实是慈爱的，但是他的慈爱和公义，但他的圣洁和公义也不应该被忽略，因为所以他必须要处理我们的这样的罪。这其中每一项的是他有一个方法能够使得他的公义被这属性被满足。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当中说了这些，我们要特别的看其中的主题，就是第十到十四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除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常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是人类在律法的咒诅之下，我们要看四点。首先是律法持续要求，律法一直的定罪，律法没办法使人称义，律法的咒诅被打破。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的这段内容，我们要注意到为什么保罗要写这封书信给新约的教会。加拉太教会被一批被人知道是犹太教徒的人所影响着，他们反对恩典的恩典和福音的信息，他们坚持一个人需要受割礼，并且需要遵守礼仪律才能得救。这与保罗在加拉太教会所教导的内容是相反的，所以保罗写信给他们说，在加拉太书三章一节，保罗说，基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并且耶稣基督在你们面前钉了十字架已经是显给你们看的了。保罗讲到说，基督是救恩的唯一的原因，并且他也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一个人没有办法一个人没有办法因着行为称义，唯独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但是无论如何，那些在加拉太教会的人，他 他们也依旧坚持，他们想要通过肉体的行为能够变得完全。这些假教师潜入教会，他们教导了另一个福音，想要去欺骗人去遵守那样的礼仪律。他们相信他们的好行为，他们行律法能够加添他们的公义，能够使得他们得到救恩。他们其实就是在提出第九问当中的那个疑问，那就是上帝在律法中要求人行他所不能行的。或许他们把这样的经文也带到了保罗面前，对保罗说，上帝要求我们去遵行律法，我们需要靠着律法生活，这是对的。但是同时他们忽略了其他的经文的部分，就像保罗把生命记27-26引用出来说，保罗在用生命记27-26去为福音辩护，并且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想要得救，他只有两个选择。保罗说，要么你完全的、绝对的、完美的顺服律法，在所有的方面，在你整个的生命中，你都能遵循这个律法；或者你只是通过你唯独通过恩典，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加拉太书就是这样一封书信，写明了我们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耶稣基督。我们经常想要通过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脱离我们，使我们脱离这样的咒诅，想要通过行律法脱离这样的咒诅。但是保罗说，在这段经文当中说，我们天然的就已经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了。作为人，我们有天然的那样的倾向，我们有那样的渴望，就是我们想要通过做一些事情使我们变得更好。我们一直想要试图去遵守律法，我们觉得遵守律法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更得喜爱，这是从工作之约当中继承下来的。我们想要像亚当一样继续做这样的事情，行这样的约，在我们的整个生命当中我们都想这么做。但是亚当他们堕落了，失败了。但我们还会觉得我们或许可以做一些事情，我们可以过那样的生活，我们还能够继承一些好的东西，我们能够安慰我们自己。在加拉太教会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继续的想要通过遵守礼仪律，他们想要人去行割礼，他们想要做礼仪律上所有能洁净人的事情，他们需要做各样的事情。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无论是有宗教信仰的人还是没有的，或者是一直去教会的人，我们都能看见 所有人都想要使自己在神的面前被接纳。人们始终认为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使得他们变得更好。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或者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认识一些人，他们虽然不是基督徒，他们也不去教会，在我回家的路上，我和一个人谈论福音，他说他觉得他没有那么糟糕，还有很多人比他糟糕的多，神不会惩罚他的。就像他还有一个在罗马天主教的一个朋友，他一直持续不断的想要做一些事情，他种土豆，他把土豆带到在周末礼拜结束之后带给神父，觉得这会在某种程度上使他能够在上帝面前更加称义。那么我们又是怎么样的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这些事情看上去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头脑当中知道我们没办法在称义这件事情上做任何事情，我们也对我们的救恩毫无贡献，但是我们仍然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觉得我们能够在救恩上有所贡献。你虽然可能这么想，但你不会这么表达出来。我们经常可能会觉得我们并不像别人那样的生活，这可能能够加添一点。我们会认为我们一直是很信实的参加教会，我们一直是符合教会的各样的着装要求，我们也参与教会，可能这对你来说你也觉得这是能够加添什么的。你知道你的生活已经改变了，你知道你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你现在确信你的生活已经改变了，你也克服了一些特别的罪，但是你也可能从来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你觉得那些东西能够对你的救恩有所帮助，甚至你也把你整个的生命都奉献给了特别的基督教的事业，你奉献出你的时间、你的能量、你的努力，为可能基督教学校或者其他的基督教施工，你认为这肯定也能说明些什么。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当你每天祷告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宗教活动其实它也对你的救恩做出了一点贡献。我们总是经常的发现我们在就好像加拉太人一样做这些事情，或许我们陷入了一个特别的罪中，在我们悔改来到主面前悔改之前，我们总想要先靠自己先更新改变我们，这样我们就能够在来到主面前之前变得更好了。这就是我们继承的那样的想要不停的去做各种事情，想要通过做事去成义的这样的天性。 但是律法会一直一直的要求你去做这件事情，要去做更多，做得越来越多，这样的律法才能够被满足。我们确实被上帝要求说我们要遵守这样的律法，但是朋友们，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我们不能去责备神，责怪神，因为他对于律法，对于我们行律法的要求是公义的。他曾经使人能够遵守这样的律法，但是是我们堕落了，我们犯罪了，我们选择要去违背神，去不听他的命令。朋友们，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就是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在某种程度上你也是总是想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你就是在做一个很愚蠢的差事。就好像有的人说的，你就好像说想要驾着一艘倒着的船去驶向天堂，你想要进入天国通过行律法的方式，就好像你在脖子上系了一辆运货卡车，然后想要从加利福尼亚去游泳到夏威夷。律法要求你去持续不断的完美的做到它，但是保罗在第十节说，凡以律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被咒诅。那些持续不断的想要使他们被神所接受，通过他们这样的徒劳无功，徒劳的还有无功的这样的努力，在申命记27章26节又说，当摩西呼召以色列的人，以色列人去遵行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但是然后他又在15到26节警告他们说，没办法遵行他的律例诫命的话，他们会受到这样的咒诅。如果他们以上帝不喜欢的方式去服侍上帝的话，这也是对，不尊重，不孝敬父母的罪，偷窃的罪，还有这些罪，这些罪可能是潜藏在人的心中的，是人眼所不能看见的。摩西在这边说的是，神能够看到你们的内心，知道你做了什么，知道你为什么做这些事情。所以在第26节的时候，就像摩西强调的第26节，保罗也引用说，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也像在加拉太书3章10节当中说的，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并且诅。如果我们没有在所有的事情上都遵守这样的律法，没有我们，没有一个人，任何人都不能离了耶稣基督去完美的达成这样的律法的要求，我们反而会把咒诅带到我们身上。什么叫做承受上帝的咒诅呢？在雅各书3章10节说， 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他其实就是在说祝福和咒诅是完全相对的两个。如果你记得我们两个月之前我们讲的，在那个讲道中讲的人怎么样承受祝福，当我们读创世纪三章十七节的时候，我们读到地被咒诅了，然后就变得贫瘠，这就是承受了神完全的这样的咒诅。被神咒诅就是在他的愤怒之下，他的愤怒在我们身上，这可能会面对永远的死亡。在这样的律法的一直的定罪之下，马丁路德在这节经文当中这样评论说，所有在律法之下的人，所有依靠行律法称义的人都被咒诅了，或者就是在神的愤怒之下，他们是承受永远死亡的。孩子们，你们还记得基督徒在天路历程当中，当他来到了那个，当他来到检票口的时候，有人指示他去道德的小镇，他看见前面有一座很高的山悬在那个路上，当他走过的时候，他很害怕，很害怕继续往前，他害怕那座山会倒在他的头上，因为而且从那座山上有火光冒出来，他也担心他会被烧死。当福音到来，福音引导基督徒，并且告诉他那样一个事实，就是律法会把所有的罪人定罪，并且会引人走向灭亡。如果我们想要通过行律法去显出我们配得这样的恩典的话，我们是做不到的，并且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在他对人的人因为不愿遵守他的律法人悖逆的咒诅当中，因为他是圣洁的上帝，所以他不会也不允许任何一个罪人进入到他的同在中，他一定会惩罚所有的罪，并且是在他面前除去他们。律法要求完美，所以我们就会因为律法的要求承受神的咒诅。当尼哥底母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这个也就像在今天的主日第四问当中说的，主日四当中的第三个问题说的，上帝不也是慈爱的吗？难道上帝不能挪去这样的咒诅吗？确实他是慈爱的上帝，但他绝对不会让罪不得到应有的惩罚，罪必须要受到惩罚。 年轻的男女们，做父母的人们，如果我们要自己处理我们的罪，我们需要完美的遵守律法，或者承受那样永远的惩罚。或许我们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通过另一个方法被称为义。这就是保罗在十二节和接下来经文当中说的，你们没办法靠律法称义，律法没办法使人称义，没有人能够通过行律法称义。然后保罗说，通过行律法，通过行律法，你是没办法实践出来，你只是通过实行律法，神不会称你为公义的。即使你受洗，即使你是在这样的盟约之下的，你也没办法好到能够进入到永恒的状态，一直规律的参与当地的教会的敬拜。我们也让我们的穿着能够符合教会的规范，这也没办法使我们从神的咒诅当中脱离出来。孩子们，还有所有的人们，如果我们在，即使我们过了一个绝对完美的生活，即使我们能够完美的生活，我们能够没有罪的生活，但我们其实还是有罪的，因为即使是这样的完美的行为，也不能够使我们的原罪能够被满足，我们也不能够得到救恩，我们也没办法去把这样的咒诅挪去。在律法中，人绝对没有办法被称义。我们虽然知道，但是我们可能认识的并不是很清楚。保罗在这里说，一个人想要称义，他需要信心，就是信心是与律法相对的，行律法是靠自己的能力，信心是靠别的什么东西。行律法和信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面。 Brash Mason 在这些经文当中，他评论说，当经文说一个人是因信称义的时候，那就是在说他不能通过任何其他他做的事情被称义。所以就有两个得到救恩的方法，一个方法就是完美的遵守律法，但是人堕落之后就没办法做到这些了。另外一个就是通过得到一些别的什么东西，通过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信心。你没办法把这两个混在一起，你要么只能通过行为得救，要么你只能通过信心得救，你不能够同时通过这两个得救。 称义必须要来自其他的东西，就是信心，因为我们就是从那一位为我们承受了咒诅的那一位，他使得这样的咒律法的咒诅被打破。我们接下来唱诗篇109篇。通过信心的生活，但是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信心呢？首先就是通过那一位完美遵行了律法的人，那一位有能力把所有的咒诅都挪去的人，这就是保罗在13、14节当中说的，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亚伯拉罕的祝福，使得救恩可以通过耶稣基督临到我们，我们就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耶稣基督是哪一位？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把信心和希望放在他身上的那一位，他能够把他的百姓从律法的咒诅当中拯救出来。加拉太书4:4说，他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他是那一位道成了肉身的人，他成为人的样式，他使自己在律法之下，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完美的遵守了律法。从那一刻开始，从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开始，他就把那样的咒诅从我们身上挪去。有一个 commentator 说，耶稣基督挪去了这所有的咒诅，耶稣基督把我们从这样的咒诅当中救出来，他把这样的咒诅挪到了他身上，他愿意成为被救赎的对象，他走向十字架，就像在经文当中说的，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基督走向十字架，这样他就能够为了罪人，为了像你我这样的罪人承受所有的咒诅。我们没办法过完美的生活，但是基督愿意为我们承受这样的罪疚，承受这样的羞辱，他愿意变得，他愿意承担罪的重压，愿意进入这样的死亡中，他为了像你像我们这样的罪人，他为了罪人的罪，他为我们承担了神的愤怒，他甘愿进入到那样的空虚之中。所以我们这样的人就能够得到信心，这样我们得到了这样的救恩，我们就有了生命，我们就可以经历这样和亚伯拉罕同样的祝福，我们就可以领受圣灵的应许。他 做了这些，并且我们这样的罪人也能够知道他为我们做了这些，并且神对于人类要求他们遵守律法这件事情并不是不公义的，因为上帝，并且上帝，因为上帝的公义的属性要求他会对不顺服的行为惩罚，但是我们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绝对的美善，他是那样一位荣耀的救主，他把这样的咒诅打破，他也把这样的神的愤怒全都引到他身上，所以我们要看向他，不光在礼拜天的时候，在你的家庭生活当中，在你的工作场所，在你的职业中，在你所有的时间和你的努力中，他为了我们这样的罪人做了这些事情。我们最终，我们以两个问题来做结尾。第一，你知道，你认识他吗？你把他看作那样一位为了你承受咒诅的人吗？或者你仍然在律法的咒诅之下吗？有两个可能，可能你知道他，你认识他，但你仍旧在承受着律法的咒诅。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今天还是这样的话，他呼召你把你自己的所有的东西都放下，来到他的面前，你要看向他，作为你唯他是你唯一的希望，他是那一位可以把你身上所有的咒诅，把神在你身上的愤怒全都挪到他身上的那一位救主，完全的、唯独的依靠耶稣基督，阿门。